整个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就是造就人，在教会里面要造就人，也要造就自己。那怎么造就人，怎么造就自己呢？虽然我们是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但是其实我们也要想到，在十二章就开始讲到说，在教会里面神赐下各样的恩赐，然后十三章讲这各样的恩赐要能够造就人，也造就自己，就必须要有爱来调和。那所以十三章讲到爱，那讲爱是说这是一个联系，所有的恩赐如果没有爱来联系，那么对别人可能有帮助，对这个有恩赐的人自己没有帮助，因为他没有爱，对他自己不能够帮助。那所以不要把爱想成是诸般的恩赐的一个，爱是联络全德的，是所有的恩赐都需要有的。但是如果说最大的恩赐呢，其实在第十二章他讲说你们要求，十二章三十一节说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然后怕你求错了，他就把最妙的道告诉你，就是爱是联络全德的。最大的恩赐呢是能够做先知讲道，倒也不是说做先知讲道有什么了不起，而是说这个做先知讲道如果真的讲神的话呢，能够造就众教会，能够让众人都得帮助。那他就在讲做先知讲道的时候，他跟一个做对比。那今天我们就要看着很头痛的问题，也许在这个教会里这不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但如果你们有灵恩派弟兄姐妹，或者你参加这教会，或者你自己看圣经呢，会觉得是很困惑的。那我也要先抱歉，我也觉得很困惑，我不觉得我能够解决什么叫做说方言。那但是圣经里面有讲，我们就不躲避这个问题，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从圣经里面看到，这个说方言的意思是什么，那么它到底好在哪里，或者它不够好在哪里。十四章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这个做先知讲道他甚至说要羡慕，各位，这个我们已经讲，刚刚已经提了，就是羡慕这个恩赐，因为这个恩赐实在是造就教会，对众人有帮助。但是也要非常小心，这个即使你没有看哥林多前书，你也应该知道，就如果你很会先知讲道呢，对你自己是很大的危险，当然对别人也是危险，因为各位能言善道是太吸引人了。有人说奥巴马能当选就是他能言善道，你会讲，那个表达能力好，那实在是是一个很叫人很羡慕的事情。然后这个舌灿莲花或者下笔行云流水啊，这些都是叫人羡慕的，这是甚至是神的恩赐的一个很奇妙的表现。对了，我知道很多姐妹希望自己长得漂亮就好了，但是是很好，但是哎呦，如果人家只是看到你漂亮的话，那你实在就是以前易卜生写一个剧，名字叫玩偶家庭，你不过是一个玩偶，那漂亮漂亮到玩腻了就没有什么稀奇了。那如果我们有一技之长，我们很帅，是男孩子很帅，甚至有一技之长很会打棒球，很会投球，很会打篮球，那也很好。但是呢，那个也是那一种炫的时光，大概一般来讲很少超过十年，而且你要是全世界最棒的，你一旦不行了，人家马上就把你忘记了。可是一个人能够写能够讲啊，这叫人很羡慕，这可以有几十年的生命哈。那唯就是因为他能够很吸引人，能让自己很得意，甚至能操纵群众，能够叫几千几万个人为你卖命，这个美女啊或者是那个球篮球明星，那不过是几年，但你能够讲能够写，那真是可以马上鼓动群众的，而且可以鼓动很久。那在讲道的时候，我也知道很多人神学生一看到格里汉格福音，哇，我们在台湾还才几万人，在那种大型的布道会哈，或像布永康那种几十万人，哦，各位，那实在是太叫人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了。 所以他在讲要有先知讲道之能，你应该求的之前，他先讲到爱，因为如果你有这些没有爱的话，真是你会堕落。那恩赐越大，堕落的越厉害，你会越用这个恩赐来迷惑人，来满足自己。所以是要有先知讲道，但是讲先知讲道千万不要变成一种蛊惑众人的手段，抬举自己的一个手段，那就很危险了。那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传道人，每个用嘴巴来吃饭的人的危险。当然我们不是用嘴巴吃饭，但我们的工作里面常常就要讲，那个讲的能言善道，叫人啊，叫人被感动啊，对他自己常常是很大的试探，对别人也是。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有爱。那但是这个就是先知讲道。那先知讲道呢，你知道底下原文说说预言，因此有人说不是先知讲道，是说预言。不过我想我们不必去追讨这些哈，讨论这些东西。我想原则上把它翻成先知讲道是没有错的，就是预言就是神的话嘛，把神的话讲出来，让人能够明白现在过去将来的事情，这是很，这个是一个正确的理解哈。而且我们知道该怎么样形容耀神，他把这个跟我们当中包括在内没有一个人有的经验来说，就是说方言。如果你在灵恩派教会里，你大概看过说方言。那我猜啊，如果你在这个教会聚会，然后你参加灵恩派的弟兄姐妹的聚会，看他们说方言，我猜我们不会羡慕说方言，怪里怪气的，或者说，哎呀，对不起，我希望不是亵渎了。那神经兮兮的，那个干什么嘞哈？所以我们会觉得那个没有什么好羡慕。那到底方言是什么？我也要再一次说，我实在不敢说我知道，我只能说，我没有这样的经验。就算看灵恩派弟兄姐妹有相当多的我非常尊敬、觉得很可爱的，他们这些说方言，我觉得他们人很好哈，不是每一个，但是我觉得相当多的是非常好。可是我觉得那恐怕也不太像圣经里面包括在这里讲的说方言，那个到底是什么呢？当然你们可能听过很多哈，就是也有人说，哎呀，人家按手按了半天，我不好意思，就哒哒哒听他们学了几句，哦，你会说了，根本是装出来的啊。各位，这些事我都知道，我也看过很多，我还是不敢说，说方言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听到的。因为从哥林多教会来看，这个说方言是一个非常棒的从神来的恩赐，这是一个好的事情。也有人说这个是不是已经不再有了，哎呀，我们也不去谈是不是不再有了，方言是不是已经停止了，像十三章就有讲好像已经停止了，先知讲道也停止了。我想这些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我们要讨论就是经文里面，我也不是讨论，就是我们要了解经文里的确讲到了方言，花了很多篇幅讲。那我们非常遗憾的就是，我觉得今天像我来这里讲实在也很丢脸，也很辛苦，就我讲一个我自己丝毫没有经验，而且我好像还没看过有谁真的是跟这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这一样的。有许多灵恩派弟兄姐妹我也很尊敬也很喜欢，但是他们是不是在讲方言我不知道。那至于说冒充的或者不是真实的，那可能就更多了。但是我们就讲圣经里面讲有这个说方言这个事。那说方言啊，第二节，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哦，这我想灵恩派弟兄姐妹需要去反省一下，就是这样，方言不是在对人说的。最基本的后面好像又有讲是对人说哈，我也先跳出这个十四章这里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说出各国的话，那算不算方言？我自己想可能算方言，因为那也是圣灵降临下来的那个现象哈。那但是那不管算不算方言哈，圣经在那里都没有讲是方言，他们说别国的话。那方言在这里就说 speak tongue， 蛇的鹰。那么最起码在使徒行传里面，如果那我们叫一般叫方言的话，方言有一个意义，就是传福音，就是跟不信主的人传福音。你会不会跟原住民传福音啊？哎呀，不会啊，我不懂他们的方言哦。求神赐给我们的方言能够把它讲得他们能听得懂。你会不会跟爱斯基摩人传福音啊？不会啊，我不懂爱斯基摩话啊。求主给你说爱斯基摩话的那个方言的能力恩赐。有一个很有名的宣教士哈，那我们现在是不大知道，是加拿大宣教士，在二十世纪初的，叫 Jonathan Goforth， 古约翰啊，何晓东弟兄写过他的传记，我在这边也提过。他去中国传道是神差遣的，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但他非常痛苦，因为他实在语言能力太差了。那他也很惭愧，跟他一起去的另外一个加拿大的同事哈。一起去，一起学华语。那么那个呢，大概各位，这也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这有的人就是这样啊，他大概半年就可以讲道了，用中文讲道。各位你还记不记得，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学英文啊，你学了有没有30年了20年了，你能用英文讲篇道吗？哎呀，乖乖，这个有人半年就可以，甚至你看有些人学语言啊，学法语3个月他就开始讲这些了。我觉得我们一般没有这样能力，起码我没有这样能力。那 GoForth 就没有这样能力，到他很爱主，很爱中国人，大家也很爱这个宣教士，但是到最后大家说，你不要讲道了，你就要不然就回加拿大，因为你讲的我们实在听不懂，你讲的实在太烂了，不是说烂都不行，因为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他非常沮丧。那么而相对的，这个寄生鱼和生量，这不是鱼量，鱼量两个还差不多量，那么这个实在是差太多了，所以人家都希望他的朋友讲，他朋友累得要死也没办法。后来他就把这个情形跟加拿大朋友教会讲，那么这我看传记明显是一件神迹了，就是大家就迫切为他祷告。那么正在祷告的那一天，他讲到呢，讲的是简直惊人的流利，很多人也就悔改信主，以后他都有这样的能力，都讲得很好了。那这个是不是这里的方言我不知道，可是的确是使徒行传讲的别国的话的一种能力，那他能讲出来，那我也觉得这是很好的。那我们也应该求这个，不管这个是不是别国话的能力，是不是就是方言，因为这是在为了爱人，我希望把上帝的信息讲出来，你能感动，你能听得懂，你能领受。一般不是这样，各位，我在什么飞机场啊，或者什么，我也很喜欢有方言的恩赐啊。那爱羡我的英文流利啊 ，Hi, how are you？ 怎么样，在教会里面碰到老外讲几句，尤其是不懂英文讲几句，那哪里是爱人，那是爱面子啊。那个不是，那个就是我讲的很大的诱惑，不好。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爱人的话，这个讲用方言能够讲到让人明白，那是非常好。但这个是宣教的意思，也不只是宣教了，你今天跟青年讲到，我觉得几乎也要方言。哇，你要讲一些我们根本听不懂。我以前说这个人好机车，什么叫好机车啊，怎么我们现在需要方言。那事实上跟你们讲，我也需要这种方言的恩赐，因为我觉得我们每次听到都有那个间隔，就是都想打瞌睡，都听不懂，或者都容易烦，都希望赶快结束。就我们希望人家听我们讲话都很声音很大，我们一听别人讲话就都不大有兴趣。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喜欢有麦克风，你听我的，不喜欢有耳机，我不想听你的哈。那所以说方言，也许我们可以把它扩大讲，就是我们能够有圣灵的恩赐，讲出他能够听进去的话，而不是要他听，不是他喜欢听，而是他能够听到上帝对他说的话。不过这显然不是这里讲的，使徒行传讲的好像是宣教，对不懂的原就是不同的文化讲这个，在这里呢不是跟别人讲，是跟神讲。所以这里的方言呢应该不是讲道，是祷告，因为祷告是对神嘛，他是在对神。 没有人听出来，然后他心灵里却是说讲说各样的奥秘。我到今天看这么多灵恩派，看这么多灵恩派的弟兄们哈、啊、姐妹们，我也不大有看到说他们在跟神说各样的奥秘。当然我想在说各样的奥秘，我又不懂了，你祷告跟神讲，神能懂，别人不懂，你自己也不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倒是我觉得上很多大学教授课是这样，他讲了半天别人不懂，他也不懂，只有上帝能懂嘛。各位，你听到听不懂常常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人自己不懂。我觉得上课，因为我也做老师，我知道当一个老师啊，哇哇哇讲一大堆好像是学问的事情，他在唬你，他不懂。一个懂的，他能够用很简单的话把它表达出来。那么哈，对不起，这又扯远了哈。讲各样的奥秘，就是这句话，我说我不懂，就是神也不需要不稀罕听你的什么奥秘嘛，他都知道嘛。所以这如果是祷告呢，我又有点觉得奇怪了。就是这里也没有说方言祷告，这里就是说对上帝讲话。你总之呢，有一种东西，有一种事情，就是方言讲方言，这是对神讲的，是各样的奥秘。但是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起码我们知道一件事，讲的人是不懂的，一般听的人也不懂。如果是要懂，就是上帝懂。可是上帝也不需要懂，因为上帝什么都懂了，你不讲他也懂，你不教他，所以呢干嘛方言是干什么？我赶快先把答案跟你讲，后面有讲方言是造就人的，就方言能对人好。第三节做先知讲到是对人说，就是对人说话是要造就人，安慰人，劝勉人嘛。那这我们当然也很遗憾，今天很多对人说话是打击人、毁谤人、伤害人，对不对？这是真奇怪了。我们讲出人家听得懂的话就打击伤害，我们讲要造就你的话就讲不出来。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也不懂为什么说方言造就自己，可是这一点我倒可以说，我听过有一两个人他说过，一两个我觉得是真的是诚实的人，也是追求神的人，也不是头脑糊涂人，他有说他用方言讲出话来的，也说在祷告的时候聚会的时候以后呢，他自己的爱心啊，对神的信靠啊，各方面都有进步。那我就觉得很好，那如果你能够爱神爱人那是非常好。但是他也讲不出来为什么说方言会对他那样好，有造就，而且也不是常常如此。所以对不起啊，我讲的你们听不懂，今天我没有在讲方言，又好像讲方言，但是我在讲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就是教会做的事要能造就人。那什么是造就人的？各位，如果你从底下来看，你要听得懂的，悟性是很重要的，头脑是清楚是重要的。今天很多的聚会，我没有在批评任何一个聚会，我们也参加，包括葛福林的布道会啊什么，我们也去，我们也鼓励人去，也祷告，我们看到有人信主我们很高兴。但是我看哈、我希望我也不是高举姿势，我看很多的聚会就造就人的成分来讲，不太是造就人，而是entertain 人，娱乐人。我也不能说娱乐一定不造就，但是呢就是娱乐过了一下就过去了。那么娱乐人，刺激人，就是我也不能说刺激和娱乐就是一定不对，但是去启发你的悟性，让你懂一些东西，这个我看今天的聚会里面不太多，大家也不太看重这些，我们比较看重娱乐人，刺激人，然后吸引人来。所以难怪很多的聚会就是最重要造就人的部分就很少很淡薄哈，因为其实这很辛苦的一件事哈。那不要忘记，如果我们能讲神的话，我们可以造就人，我们可以安慰人，我们可以劝勉人，那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恩赐，因为我们希望一个人被造就起来，我们希望一个人，尤其我们每个人 都得到安慰，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好痛苦，我们也很希望我们能够得到勉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非常灰心。教会整个教会能够被造就、被安慰、被劝勉，成为一个坚强的、宣教的、爱人的、彼此扶持、经得起风吹雨打的、多结果子的、不自私的、体贴人的，不是只是这是目中无人那种，我们那个老我那种自私叫人讨厌，我们自己也讨厌的样子。第五节，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都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好，我们又可能稍微懂一点了。不管方言是什么，我们知道方言第一点是对神说的，对神说的，而且有很多的奥秘，这可以造就自己，这我们不太懂，但下面我们就能懂了。这个对神说的东西，如果真是对神说的，然后有人真能把它翻译出来的话，那就整个教会得到造就。其实这也此理甚明嘛。今天你请一个全世界，各位我们不要讲讲道，讲道实在是伤感情，大家都听得没兴趣。我们请全世界，我们请什么股王来告诉你怎么投资，而且保证你上这堂课，那么你的股票会大赚。当然一定是车水马龙，大家都很兴奋的要来听嘛，对不对？我听说好像最贵的演讲者是一场几千万，在台湾有一次最贵的，那么就是付给他是几千万，继续听的人一张是几万，我忘记了，还是几十万。各位，这没有什么太稀奇，有的高级的音乐会的票就要这么高，那何况听这种名嘴，那音乐会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么名嘴讲，我们现在请人来讲，投资必胜，或者说减肥必成啊！这个姐妹，你起码出几万块钱，大概也愿意，而且是一小时见效的哈。假如是这样，好吧。假如他讲的是真的，可他讲的是什么？我们就说爱斯基摩语，那对你没有造就，你只能说浪费我的钱了。可能你就要再花几万块钱，请一个爱斯基摩人把它翻译出来了。一个很棒的讲的东西你要能够懂，这一点音乐就不太是这样了，绘画也不太是这样。音乐你听一个好音乐，哎，这很好听，里面讲什么根本不晓得。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听那个，应该是 Peter Paul and Mary 唱的 Park the Magic Dragon，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很好听。后来才知道，哦，这里面故事之说原来这是讲吸毒的，吸那 pop，叫你不要吸这个毒哈，然后里面有一些故事。可是几十年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几十年我觉得这歌也很造就我，因为让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哼一哼，哎，很愉快。但我完全不知道这个是在讲不要吸毒的事情哈，或者讲当时60年代那种大麻文化的一些事背景的事情。哦，你听音乐你懂多少不是太重要，当然你也听到很多。我每次去，我很少去，极少去那国家音乐厅，我最怕散场出来有人讲啊，今天这个怎么就在装内行了，其实根本都听不懂，听了半天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不必就是滥竽充数啊，就装内行。还有就是参加那个还有一个就是你看那个画展也会有这个情形，尤其看抽象画展，你要去那表现你很有水准嘛，这个就大家都是爱现去看看自己，我在看这个，我很懂米勒哦，什么什么什么，其实那幅画挂到了也不知道。我听说那种抽象画挂到了那个一个礼拜，馆方发现哈，就是啊挂证已经被多少人称赞过了哈，这是讽刺的哈。我们根本不懂，只是人云亦云，我要表示自己跟得上时代。不过你看画听音乐就的确不必求甚解，起码我的个性就是这样。你喜欢听什么？好听的就好了。流行歌曲也喜欢，古典音乐也喜欢，画画也是这样，好看就好。漫画我也很喜欢看，什么什么什么高级的，什么林布朗啊，也喜欢看。画的我看不懂，我就不喜欢看。我觉得这种诚实态度还不错。不，我要说的就是，你看 你听音乐不大需要懂，当然懂也对你有帮助，可是在教会里面，其实在课堂里也是，懂是非常重要的。我也不知道你们在大学上课有没有个这种经验，名教授，哎呀，可是听不懂他讲什么，那就不造就了。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希望讲的能够造就人。好，所以我自己在觉得，我在这里讲到，我在逐日学，我在看守所、监狱跟人讲，在任何地方，我希望我求主帮助我，都要有个爱心。但你一旦是想要爱现，那就不行了。你要希望能把上帝的爱和信息进入人的心，那就好像是我在讲一个外国语言，人家不懂的。这个世界上的罪人，我们照我们本性都不喜欢听上帝的事情的。那一听什么发财啊、身材好啊，这我们都会去听。一听什么啊，叫我灵性好、亲近主，这我们都不大想听的。不知道这个对我们最好，那就要求神让我们能够把神的话翻出来，也就是把神的话的亮光能讲出来，让人听得懂哈。如果是这样讲出来，做先知讲到，就真是就是比他强了，比那单单说造就自己，总是大家得到帮助是最好的。第六节，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要指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可见得启示、知识、预言、教训，这些都是人可以听得懂的，方言是人听不懂的。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么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保罗讲这一段，各位也要稍微小心一点听哈。我觉得我们最好懂的、最重要的一个是第八节：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吹号啊，这今天我们在这里不太懂了。因为那个号声哈，不大有这种。我们大家也没有听号说要做什么的。吹号或在旧约圣经里面有提到，吹号或吹角有它的意思。有用号声告诉你这是要做一些什么事。我们在军队里有，而且这个对我们印象非常非常重要。哎呀，我非常怕两种号声，一个是起床号因为起床号不是叫你欣赏那个喇叭吹得真好啊，脆啊、轻啊、高啊，哎呀，吹到神经病啊，那叫你起床不是叫你听的，那马上开始恐怖的一天。第二个最怕听到就是紧急集合号，那就是管你在厕所在什么地方，就要马上冲出来，然后全部武装了，这都很恐怖。最喜欢听当然是听熄灯号了，可以睡觉。各位，如果你把熄灯号听成紧急集合号，那不就惨了吗？噼里呱啦带起钢盔冲出去了，那不是非常惨吗？那在号里面还有很多，包括撤退，包括前进，包括敌人来了。那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吧？应该是普法战争的时候，有毒气来，那号手就吹吹，他不断的要吸毒气，后来就死掉了。但他吹这个是希望能够叫人警惕，你要听得懂啊。他吹的号声如果要吹得远，那时候那又没有那什么麦克风，那战场也没有电源，在以前一次大战的时候，比那还早的时候，哪里有什么他能够广播？现在敌人在放毒气啊，赶快，他只能吹号嘛。那吹的号你听得懂听不懂吗？你听啊，就是啊一打，当当当当当，哎呦很好听啊，你就死掉了。你要听得懂，所以这个话我懂了。那个吹的这个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他叫你撤退你去打仗，他叫你打仗你去撤退，那送死嘛，不是吗？ 所以我们在传道的时候，的确是把信息告诉人，告诉人要预备打仗，预备撤退，告诉人要大大张口，告诉人要闭口，就是都是有教训，希望能指引人生活的。就听到，从这里来看，不是听了舒不舒服而已，而是听了能不能行得正确。那你要听了行得正确，你内容要让人家听得懂，你吹的你讲的人家听不懂怎么办呢？好，保罗也讲了一些别的东西啊，他就说我们讲哈，一定要人能听得懂。他说连乐器箫啊琴啊这些东西都要能够分别，那这就我刚刚讲的音乐了，音乐最好你都能够有所分别。当然音乐那就更复杂，音乐比文字从一个角度来讲含糊一点，你就不大知道。你们很多人都喜欢唱诗歌，同样一首诗歌或同样一个调子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表达方式。有人说好像比如说这个歌那么唱的像进行曲一样，这个应该是悔改着唱的，应该很慢的啊，这个歌怎么唱的跟那个丧礼一样，这个歌应该是进行曲的啊，就是那个速度还有什么，哎呀这个对不起了，在你们面前乱讲话了啊，就是这个速度大小怎么样，应该柔应该怎么样才唱得对。那也因此有人说像我们的垃圾车少女的祈祷啊，这个不应该怎么少女的祈祷呢，是收垃圾了，少女祈祷你垃圾吗？我听梁实秋讲到说他第一次吃那个西施蛇，各位中国人其实讲吃也有点色情哎。你吃的那个东西叫西施蛇，你想到西施蛇头，这通常是男女很亲近的时候才会有的这个动作嘛，那么西施蛇怎么你把人家舌头咬掉了还拿来吃啊？就你听一个音乐还有那个音乐的表达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那就跟我们讲道的时候一样，我们讲笑话，我们讲见证，我们讲的一切，对，有时候应该叫人哭，有时候叫人笑，有时候叫人被鼓励，有时候叫人得安慰，有时候要让人的心破碎，那总之都有一个神要我们给人有造就的方向。可是如果你讲的是人家根本听不懂的，就没有意思了。保罗花了很多力气去讲要听得懂，所以我希望我讲到这个部分你们今天听懂了，就讲到要听得懂啊。你说我听得懂，不过你讲这么多干什么呢，我早就懂了哈。好，那我们就继续看一看吧。哎呀，他也在骂人呢，他不是骂讲的人而已，就是第九节最后一句话啊，第九节说要说容易明白的话，有些事不容易明白。保罗写的信，我想特别是罗马书，彼得在彼得后书也讲，哦，他写的有些实在是不容易懂，讲的有时候不容易懂，但是那是因为道理太深了，他已经想尽办法叫你懂了。如果你不懂，这有两个责任，一个是说的人的责任，你不应该讲人家听不懂的；第二个，听的人的责任。我说他在骂人什么，他是向空说话了，就是向空说话，意思就是什么？对不起，对牛弹琴。所以我已经骂你们了，一个是你们是空气，一个是你们是牛。就你怎么就听不懂嘞？我讲的是很重要的。其实对牛弹琴你也知道很有用，对不对？听说日本的什么牛乳牛要听莫扎特的那个奶质就特别好哈，所以对牛弹琴是有用的。那对人弹琴有的时候就没用了，弹了半天他还是也没有看他气质变化多少。哎呀，这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听了传爱之家第几百几十次的聚会了，那个我们的乳汁的生产量有没有好一点，结的圣灵果子有没有多一点，没有那就惨了，那你就是空气和对牛弹琴了。要有结果，我们听到一定要有结果，这个结果是从那个道是一个正确从上帝来的，而且能够听得明白道开始，而是也是下面也有讲到领受的人的态度啊。世上的声音是第十节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 当然了，很多对我们来讲无意识，我听很多音乐是无意识，我看很多什么，嗯，有一种小说这已经过期了，叫意识流，我实在觉得是乱乱流哈，就是不知道它有什么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意识哈。那有些东西是后现代也讲，就是没有意思，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保罗说有意义，每一个东西都有意义。如果我们是信神的，我们听神的道，如果有那个道在那里的话，很多时候是我们不听，很多时候是讲的人不好，但有那个道在那里，不会没有意思的。事实上我们看世上的万事万物尽都有限，但是如果你能看到神在其中有工作，就对你有造就。十一节，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说这说话的人必不以我为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就对我对他都没有造就。各位，你看到人和人之间沟通了解是重要的，教会里面也重要。那这就不单是听到了，我希望我们平常在交通讲话的时候也是能够造就的。这个求主帮助我们。第十二节，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多求，都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呢，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好，我刚刚讲方言好像是祷告，现在明显是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对不起各位，我现在听不懂了，这不是你们听不懂，我也听不懂，我实在不懂什么叫做用灵祷告，什么叫做要用悟性祷告。灵派弟兄姐妹啊，用灵祷告就是方言祷告，就是大家都不懂。那我必须说，很多白痴也是用灵祷告吗？我也不懂他干什么，那个恐怕还有点懂，因为他在作弄你。那这个完全不懂，我们就不知道是什么了。而且这个不懂不是坏的意思，这的确是向着神在祷告。那用灵祷告，用悟性祷告，我想把这些很困惑的，我现在能够讲的，我相信还是有一份对的，也对我们有帮助的，就是我觉得方言祷告，或者我说是真正的方言，既是跟神讲，而且我们不懂，我想这个祷告，讲到祷告或基督徒生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就是我们有我们不明白的地方，这个不明白却是一个很深的奥秘，而且跟神很深的一个交通。可能我们可以跟罗马书第八章讲的圣灵用叹息替我们祷告放在一起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很愁苦，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心是什么，我们也很乱，也不知道怎么办，我想我们就向神祷告，但是也祷告不出来是什么，但是我们全然在那里依靠我们的神。我想就某种意义来讲，这就有点像方言或在灵里祷告，是我最心深处对上帝的信靠，但我实在也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我太乱了，我太伤痛了。或者如果你是太喜乐了，哎呀，很感恩，就像耶稣，甚至当时很多人都不信，他那时候被圣灵感动，就说父啊，我赞美你，天地的主，我赞美你，因为你美意本是如此。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方言祷告或用灵祷告的其中的一个意思，我不知道是不是最重要的意思表达出来，就是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我们不懂，但是当我们悟性都不懂的时候，我们仍然依靠上帝，我们信靠上帝，这是神喜悦的，对我们也是好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懂，所以悟性的部分是重要的。但是你最懂的时候，也求主帮助你知道你实在是很肤浅的，我们还是对神很多事不明白，让我们有谦卑，让我们继续有敬虔的追求神。我们有悟性表示我们明白，我们用灵表示我们是这么的渺小，但是虽然渺小，我们仍然信靠神，那我想这是神喜悦的。歌唱也是一样哈，我灵歌唱这句话其实诗歌里面有哈，灵歌唱用悟性歌唱，我想也应该有这个意思。我都不知道有没有诗班在唱诗的时候注意到这个经文，你要用悟性歌唱， 哎，我们都说要用喉咙歌唱或者什么，要用肚子歌唱嘛，对不对？你们发声法是不是要要用肚子哈？我不懂这些，好像要用头盖骨，因为要共鸣的好。这我想没有人能否认，但是要用悟性。那我就很希望你们知道你们在唱什么。我倒也不是说我们每次要分析一大堆这个诗歌是什么，或介绍这个诗歌的背景，但唱诗还有读经灵修都是要这样。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当然知道神的慈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知道神的权柄是何等浩大无边，知道神的救恩是何等的智慧，这些都让我们被造就、被安慰、被鼓励、被警告，都是正面的。然后我觉得这一方面我们是非常缺乏，因为我相信，起码我也参加过合唱团，一般来讲我并不太喜欢听说啊这个诗歌或者什么背景啊故事是什么，因为通常都讲得很无聊。更重要，我喜欢唱歌嘛，我们能够把那个音合得很好就好了。可是在这里讲，唱歌要用悟性，你要懂你在唱什么。起码我们在教会里面唱，我们希望造就自己和别人都是这样，也要用灵歌唱。倒不是我们要唱方言诗歌，而是说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在唱，虽然我们懂了，我们还有很多不懂的，我们还有很多无法表达的不明白，但是我们敬畏信靠亲近我们的上帝。下面第十六节，不然你用灵祝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人。好，就是你看，用灵祷告，用灵唱歌，用灵祝谢。所以我看在用灵或用方言来表达的时候，也有一个成分是祝谢，就是祝福和感谢。那我想我们也可以懂，就我不知道灵恩派弟兄姐妹讲到方言祷告或者是什么，但从圣经来看，一个方言的祷告或者祝谢在灵里面，用我刚刚讲的，有说的人不懂的成分，那就有点像什么，虽然我们含着眼泪，虽然我们说主啊，我真不懂为什么你让我的孩子遭遇到这不幸的事，你为什么让我们国家遭遇到这不幸的事，教会怎么样怎么样，虽然我不懂，我还是感恩，就像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虽然这是很痛的，是我不希望有的，那是我们很多人觉得无法了解的，我们能祝谢。哎，我想这样讲在灵里在方言里我们就懂了，就是说我们实在悟性没有办法进入到那么深，神为什么要这样，但我们信靠他，我们亲近他，我们敬畏他，我们感谢他。但是即使这是很好的，你能够在极其沉重你也无法说明的事上，你能说我在感谢神，你在无法说明的事上对那恶人你能说我愿神祝福你，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这是很好的事，你愿意这样做，可是别人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做，对别人就没有帮助了。你感谢是很好的，但你要造就人。为什么你们基督徒凡事谢恩？为什么你们基督徒凡事感谢和赞美？因为我们很笨的，一天到晚唱唱歌就很快乐啊。你要这样讲也可以，但是你应该能够讲出更多的，因为我们的神太奇妙，太有智慧，太好了。我就把我懂得告诉你，那就是把它翻出来了。所以让我们在祝谢的时候，是可能别人不懂你为什么这么欢乐这么喜乐，哎，这个其实如果有人这样问就好了，啊，如果有人常问，哎，这现在股票跌成这个样子，经济差成这个样子，怎么你还这么快乐？哎呀，因为我现在是 cash king 啊，我存款很多，不是，因为我有一位主。你能跟人家讲你为什么喜乐？彼得前书说，把你们盼望的缘由跟人家讲清楚，为什么你有盼望？第十八节，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他是说了很多，他方言说很多，但是到教会里宁可说五句教导人的话，让人明白，让人得到造就 安慰劝勉。如果你要说方言也很好，你自己得到造就，可是要翻出来帮助别人。二十节，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孩子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大人原文就是完全人。那哎呦，保罗讲这句话跟上面有关系吗？方言、悟性、灵、祷告跟做大人做小孩子有什么关系？各位，有关系，看看我们可不可以连在一起。婴孩的特点，起码从这里来看，有个特点，就是他不懂事。小孩子你跟他讲道理他不懂，他也没有办法把他的道理讲出来跟你告诉你，他不懂事。那跟我们整个连在一起是什么？小孩子的悟性不发达。所以保罗在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你要悟性发达。哎，这个经文也就要跟耶稣讲的你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才能进神国对比的来看，看起来是相反，神的话不会矛盾。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就是你凡事要依靠神。要有悟性，是你要知道上帝多么美好，才能造就你自己，造就其他的人。做一个完全人，是从明白神的话做开始做结束。好，明白神的话而能荣耀颂赞神。而就算我们这一生很多不明白，我们仍然在灵里，在方言里面祷告赞美神，我想这就好了。第三二十一节，律法书上记着，这个是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一节十二节，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哦，各位对不起啊，今天这段经文很长，所以你们也是让你们头脑很痛苦，没关系，脑筋急转弯一下啊，练一下也很好，免得我们老年痴呆。这段话在讲什么呢？我们也用简化的讲，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嘴唇，其实这就是方言了。我要用别的语言的人来向着百姓说话，这是什么意思呢？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甚至在这里有一个意思，就是当以色列人听到他们听得懂的话，就是神用他们听得懂的话的先知来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不听，几百年来上千年来都不听。主从早到晚差遣先知讲的不是他们听不懂的，是他们听得懂的，可是他们不听，很顽梗。所以好像上帝就无法可施，就换一个请外邦人来跟他讲。那这有点像什么？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啊，别人自己家里人讲的，我先知在本地的先知不稀奇，别人讲了，哇，这就很稀奇。这咱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毛病啊，一看哦，这个是专家讲的，哦，这个是哈佛大学教授讲的，其实那个就是你妈妈平常跟你讲饭后要多吃水果啊、哦，哈佛大学经过五十年的调查说、哦、发现，哦，那你就觉得哦很那个，其实你本来就懂了啊。各位，我倒不说你妈妈等于哈佛大学五十年的哈，这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说。那个道理很懂，但是因为以色列人几十年几百年都不肯听，所以请个外邦人来讲，表面上是这个意思，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表示以色列人顽梗。那就以赛亚书二十八章讲的更深的意思，就是说神跟以色列人信息讲，就是你要听我的话，不听你们会亡国灭种的。他们不听，神就兴起外邦人把他们亡国灭种了。现在你懂了没有？就外邦人真的来杀你了，你就知道神的话是真的。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有这个意思。然后还有更深的意思，就是神的话不仅借着外邦人的手实现了，叫你知道外邦人的手或者外邦人说的话他已经侵入到你的境内，你就想起啊，当年神真的说过，说了几兆遍我都不听，不听神的话会很惨的。好了，现在真的外邦人来了，侵略了我们，灭了我们。那还有呢，就是当神的话跟以色列人讲，以色列人不听， 跟外邦人讲，外邦人就听了，外邦人再来跟以色列人讲，这是正面的。那这有点像后来传福音的情形，以色列人不听到，外邦人使徒行传讲，外邦人听了就很高兴，后来外邦人信了又来跟以色列人讲，以色列人还是不听。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今天很多基督徒在跟犹太人传福音嘛，但是犹太人都不听，几千年都不听。我们不要讲别的，各位在教会也有这种状况，就我们这些老基督徒听多了不想听。在台湾哦，整个的台湾也有这样情形，大家都对福音一点兴趣都没有，我觉得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是。所以有的时候你到其他地方啊，传道很有那个成就感。哇，这像这次葛福林，我妈妈那个看护那个外劳，哇，他从头到尾说，哎，太感动了，一直在掉眼泪。我说，哎呀，我怎么会这么感动？我太太说他心预备好了。其实我碰到不少这样的人，很遗憾在台湾很少碰到。就我们这个土实在是很硬的土，就是有的时候跟中国大陆啊，跟很多就是我们觉得是根本是很遥远的地方，刚才讲耶稣还讲得很害怕的，真的真的是这样，哦，我是罪人，有一个造物主，他很爱我，哦，这哦我要信，你有没有听错啊？外邦人听了，你在使徒行传可以看到，耶稣也有讲，旧约也有讲。他说你们真是心硬，我跟外邦人讲他早就信了，索多玛和摩拉都信了，信了再回来跟你讲。所以他说啊，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意思就是说，那个你们以色列人一直不信，所以到最后要外邦人来讲上帝是真的，或者要外邦人拿着刀子来杀你，表示上帝的预言是真的，因为你们不信，所以用方言来跟你们讲，因为一般话你们听了都听得烦了，是这个意思。那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你能够把先知讲道话听进去，本来就是你应该是信的人听，就表示你真的是一个信的人啊，我听得进去。那我们今天再讲啊，如果我们愿意信，真的是不管听到什么我们都愿意信神。我自己觉得有的时候看到那个我也碰到过，有的时候在国外碰到不同种族的人，他在唱他们的诗歌，对，其实我就是看到那个韩国人他们的诗班，我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不懂他们在唱什么，可是哎呀，我心里非常感动，我知道他们在讲主，我知道他们在讲主的爱。所以我们有信心，不管是方言不是方言都对我们有造就。不过这不是这里讲，这里是在讲到说人因为一直很顽梗，到神最后就用方言，就是你已经是这些都不稀罕了，所以他请一个外面人来跟你讲，或者他请一个外面人来实现上帝你懂的话来处罚你，见证你是一个不信的人，那当然也希望你悔改。至于一般聚会的时候，23节，全教会聚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若都做先知讲道，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他的意思是说，他把那个以赛亚书在换到现代场景，就是我们在如果聚在一起的话，大家都在说方言，好，这就是那种很恐怖的现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加过哈，就是都在说方言。哇，那如果一个不信耶稣的人进来，他心也没有任何的预备的话，这些都是疯子嘛。那我们常常也是觉得他们是疯子了，不一定是我们不信。但是如果他们讲的道是我们听得懂的，而圣灵借着这个听得懂的道扎我们的心，看到我们的确是一个自私的人，看到我们自己实在亏缺了神的荣耀，看到我们实在是对人没有爱心，看到我们实在好骄傲，看到我们动不动就批判别人，动不动就看不起别人，其实设立内人是自己心虚啊，看到自己实在是一个败坏需要神的爱而神也爱的，哦， 如果是被劝醒，这里说众人劝醒，众人审迷，可见的不是一篇道而已，是大家，而且这个大家是心口合一的大家，把我们心里的隐情显出来，神真在你们中间。这个是啊，我们也很希望是这样子哈，就是这是真是圣灵的工作。当有人到教会最后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很高兴，因为在这里起码这里信耶稣是敬拜神，说神在你们中间，神真的是在你们中间，也就是说他认识这位神。我看到很多比较遗憾的，当然不能说这些宣教士不对哈，就包括我看昨天看那个台东基督教医院的那个创办的几位外国宣教士，我也非常感动，非常好。但是我常常觉得很遗憾，就是很多人被医治，被他们感动，就是这真是一个好人。各位，这是很对的，但是就最后一步没有达到。宣教士从远方来医你的病，来那么爱你，不是要你看到他是好人，让你看到他的神是好的神，让你去信靠他的神，而不只是跟你做朋友，这是最终的这个目标。那在这里被人审明说神在你们中间，那我们也很希望神真的在我们中间，神在我们中间，我们活出神的一切的丰富来。以赛亚书第45:14也是那里是说别的人就降服下来，说神真的在你们中间，而且再没有别的神了。我们都是一群无用的人，我们愿人家能看到神在我们当中。好，所以下面我们很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保罗就讲到在聚会的时候，有人有诗歌，有教训，有启示，有方言，有翻出来的话，这些都要造就人。他这里就其实不是光在讲翻言不翻出来，不翻出来不好，就算是人家明白的也要有次序，就是有次序，一个人一个人说，如果不懂就不要讲。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非常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不是说我们一个个都上来讲道，或一个个都上来献诗，一个个都来指挥，而是我们都能够按着神给我们的恩赐，有次序，自序不自私的造就人，这是神给我的提示，我就跟大家一起分享。那甚至我们也不太懂，30节讲到哦，有些人得了启示，先说话的当闭口，难道还有人在教会里面听到的时候就可以上来临时上来讲吗？各位，我准备一篇讲到准备了一个礼拜还不知道讲什么，你坐在那里听就马上上来可以讲，太佩服了哈。那显然哥林多教会很有恩赐，但是还是缺少上帝的爱，所以他们爱献而已，并不是爱造就人。而且在要有爱的时候，保罗也提醒你要能慎思明辨，那是29节。我们听，并不是说我们不批判，并不是说我们不用我们的理性，但我们真是渴慕被上帝的话来击打，来被上帝的话来建造，来安慰得劝勉。这个整个的情形叫人不是混乱，而是叫人安静。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我想那个灵是不管先知灵是顺服先知是什么意思，那重点是整个在聚会的时候，神的灵是能造就人的。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恳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能够在聚会里面得到帮助，得到造就，帮助我们在一个人的时候也得到造就，得到帮助。因为我们一个人，不管是默想，是散步，是一个人吃东西，是一个人睡眠的时候，我们这个人都还是属你的。愿我们或睡或醒，我们所得到的好处总能够跟人分享，让人看到神在我身上，也因着他的信靠，也在他身上彰显出上帝无比的慈爱和怜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